是的，主耶稣，谢谢你这一次的恩典，召叫我们每个人来亲近你。谢谢你给我们这美好的时间，亲近你对我们生命是多么的美好。主耶稣，我们或多或少都尝到了你是何等的甘饴。谢谢你，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谢谢你成为我们的救主，你救我们就救我们到底。你爱我们也爱我们到底，谢谢你，谢谢你在恩待我们能够来到你跟前来向你学习。不管我们是在清晨在夜晚在任何地方，你都与我们同在，因为你已许天天与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主耶稣，谢谢你，我们需要你，你就是那生命的光，你也是真理的光，求你来到我们中间，圣神圣灵，你帮助我们，你光照我们心的眼目，让我们能够读懂你的话，也求你把天上的智慧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心中的眼睛来认识你。永生就是认识你，主耶稣，我们需要你，因为人活着不单靠你，也是靠你口中一切的话。主耶稣，你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谢谢你，我们需要你，圣灵，求你帮助我们，就在这里浇灌我们的生命，开启我们的愚昧，让我们在你的灵里，在你圣神的活水里，能够借着你的光明把光明看见。谢谢你，主耶稣，当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跟前时，你就是我们最好的蜡笔，你要亲自教导我们，引领我们，教训我们，你要开启我们新的眼目来认识你。主耶稣，我们需要你，阿爸父，谢谢你，亲爱的圣灵，感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下的时间能够对你的话更深的人认识，认识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的重造有什么希望。主耶稣，你就是我们的全部，是我们一切的盼望，你是我们一切的泉源，救恩的泉源，我们需要你，你来到我们中间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美好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祈祷感谢赞美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赞美主，主又恩待我们今天在爱梅的家，就是93天，那个苏弟兄93天，对不对？在这里开始，不用拐杖，不用就是何敏牵着他手在这里走来走去，就是这个家。感谢主，主做的样样都好，我们实在是很有福的一群。好，那我们就一起开始今天我们的查经。我们需要神的光来照亮我们，因为这本圣经是神所写给我们的情书，他对我们生命的旨意全都在这本书上，所以我们来读他的话，也求圣灵亲自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认清他话语的丰盛。我们确实需要他的话每天，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就今天打开圣经达尼尔先知书，但以理先知书第四章，诗高本是16节，我们今天读16节，四章16节到19节。和合本英文的Amplified Bible 是19到23节。好，我们就先请诗高本先念。贝尔特沙扎的达尼尔意识愕然，他想象的事使他恐惧。君王于是说道：贝尔特沙扎，不要为这梦和这梦的意义心乱。贝尔沙扎回答说：我的主上，愿这梦应验在仇恨你的人身上，愿这梦的证照应验在你的敌人身上。你所见的那棵树长得非常粗大，高可摩天，大地四极都可见到，树叶美丽，果实繁多，足以供养一切生灵，田野的走兽安息在它的荫下， 空中的飞鸟栖息在它的枝条上，大王，那树就是你，你长得高大强壮，你的伟大高阁摩天，你的权势达于地极。我们再请 Amplified Bible 艾梅跟艾琳。
Then Daniel, whose name was Belteshazzar, was astonished and dismayed and stricken dumb for a while, concerned about the king's destiny. And his thoughts troubled, agitated, and alarmed him. The king said, Belteshazzar, let not the dream or its interpretation trouble or alarm you. Belteshazzar answered, My lord, may the dream be for those who hate you, and its message for your enemy. The tree that you saw, which grew great and was strong, whose height reached to the heavens, and which was visible to all the earth, whose foliage was beautiful and its fruit abundant, on which was food for all, under which the living creatures of the field dwell, and on the branches the birds of the sky have their nests. It is you, O king, who have grown and become strong. Your greatness has increased, and it reaches to the heavens, and your dominion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好，我们再读和合本的圣经。于是称为伯提撒撒的但以理惊讶片时，心意惊惶，王说，伯提撒撒，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惶。伯提撒撒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你所见的树渐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看得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王啊，这渐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你的威势渐长极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感谢赞美主，哇，真的是还没有开始查经，我们就读了这种三个版本，就好丰盛，好有味道。英文的英文的，诗高本的和合本的，这个文字真的很有意思，读起来特别有味道。不同的文字有不同的这个表达的方式。那今天我们就开始16节，这个名叫贝尔沙，贝尔特沙扎，贝尔特沙扎。的达尼尔，他这个讲贝尔特沙扎，就是当初他们被掳过来三个青年人被选入王宫，他尼布甲尼撒拿布高王就给他们取的他们用的文字的这个名字。因为名字我们都知道就是有个特殊的意义，谁取你的名字谁就是你的权柄，所以他就给了丹尼尔这个名字叫贝尔沙特沙扎。贝尔特沙扎的意思就是贝尔是保护 protect his life， 保护他的生命，也是贝尔这个偶像保护，他们取这个偶像来保护他的王。这边还真实的名字，真的真真实实的是达尼尔，就是来保护这个拿布高尼布甲尼撒这个名字，就确实的就是表达出来。但以你达尼尔，我们都知道，就是神是我的审判，他是审判者神，所以这个名叫贝尔特沙扎的，就是这个保护拿布高王的这个达尼尔。达尼尔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神的仆人，在上面一节讲到，他说拿布高王说，只有你能，因为只有你具有至圣神明的精神，还记得吗？至圣神明的精神就是圣神的灵，也就是圣灵，圣灵充满，因为他有神的灵充满，有属天的智慧，圣灵会启示他，给他这个恩惠，圣灵带出了很多的果实 gift， 让他能够对梦不但在前面他们讲到那个三个青年跟这个丹尼尔，他们在各种文字精通，各种文字和学问，才智与聪明，而且丹尼尔特别是还通晓各种神恩跟梦兆，所以丹尼尔有一个特殊给的神给的智慧，就是神恩跟梦兆，他可以从神那边领受，就是圣灵 充满他之后，他领受神的恩惠。所以这个保护那王的这个仆人，至高者的仆人达尼尔但以理，这边讲一时愕然，他梦想的事使他恐惧。一时愕然就是他就是一时说不出话来，英文用的是 dumb， 就是哑了，哑口无言。为什么呢？因为他想到的事情，这个事情非常的惊讶，他还很沮丧，这打击的他使他心里就慌乱。怎么这事情？因为他知道，但是他就一时就不知道如何向王来说这件事，他就心里要盘算着，就是没有讲话，就盘算着该如何来把这件他所领受的这个梦，解释的梦，告诉拿尼布甲尼撒王、拿布高王。可是当他还没有讲话的时候，君王就拿布高王就说了，他看到了这个贝尔特沙扎的达尼尔，就说贝尔特沙扎不要为这梦和这梦的意义心乱。哇，这个王真的是不一样，实在是不一样。我们第一次读到，我们可以看一看他的变化真的很大。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二章的时候，他做了第一个梦，拿布高一连做了几个梦，睡心神不灵，不能入睡，于是他就招了所有的巫师、术士、方士和占星者来帮他解梦。他养了，我们知道拿高巴比伦是一个拜偶像，很多的偶像，他养了这么多的巫师、术士、方士和占星者，就是为了来解他的，给他回答他的一些属灵上的一些问题。所以他就招他来，他们就来到君王前面，然后第五节，君王就对占星者，我是言出必行的，如果你们不告诉我那梦和梦的意思，你们必被什么万剐凌迟，你们的家必成为废墟。非常的严厉，他连他那个梦他都不知道叫人家解梦，这不是我们讲真是岂有此理吗？这是常人之所难啊！你没有自己都不知道，你无中生有，我们是没有办法，人是没有办法的。可是呢，我们的神确实是无变有，在他没有难成事，是对他无疑就是生命，所以他就是生命，这些对他都不是难事。可是那时候我们看到拿布高王实在是动不动就要恐吓人，你不给我讲就要万剐凌迟，你的家要成为废墟。所以当他经验到得到了结果，神的仆人但以达尼尔帮他解梦之后，他说他相信有一位神，至高的神，他可以做一切事，就是怎么样，就是有这个具有神圣神的圣，是有圣神，是有圣神明的精神跟圣神的灵，他就可以。所以人一旦不管什么事情，一旦碰到了神，看到神的神迹，他必要改变，一定会改变。所以尼布甲尼撒拿布高碰到了这个神给他解这个梦，是没有人可以，只有住在他们说可以是住在那不与血肉同居的神子，他知道这位神，他我们前面也读到，他两次都把这个神的性情国度都讲出来了。他也经验到三个青年人丢到火窑的事情，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三个傻瓜？你就承认就好了，也不会这样，就可以不用死。你为什么这么傻，傻到就是连命就不要，就要丢到火炉被火烧死，就承认就好了。可是他们确实不愿拜那个偶像，真的是让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傻眼。他本来他们一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听到人说你不拜这个偶像，现在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们就拜的话就免你们一死。可是他们说既祸不然，宁愿死也不愿拜这个偶像。所以尼布甲尼撒拿布高王又经历了这次的一个神迹，不但他们三个人没有死，而且我们读到他在火里面好凉快，还有第四个像人子一样又讲出那赞美的诗词，好美，我们都读过到。所以当尼布甲尼撒王拿布高王经历到这样的经历之后，他的生命开始改变，他知道有一位神是至高无上的， 他的神迹何其伟大，他的奇事是何等可畏，他的王国是永远的，他的主权世世长存。所以他这时候反而过来可以不是那么暴躁，那个骄傲暴躁，反而是看到了他心爱的达尼尔，就安慰他，不要紧张，不要心慌意乱，不要为这梦跟这梦的意义心乱。贝尔特沙扎回答说，我的主啊，愿这梦印在仇恨你的人身上，愿这梦照证照应验在你的敌人身。他知道这个梦要临于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身上，因为他的名字就是要保护，就是贝尔是保护这个君王的，保护君王的。所以他说愿这个，希望这个梦啊不要是应验在你的仇人身上，不要应验在大王身上，也不要应验在你的对头敌人身上。可是这件事情确实是神的旨意，神已经派遣了这个，我们上面读到派遣这个叫 Watcher 就是
守卫者
跟圣者，这已经把这事情宣告出来，他必要实行的。其实我们这里看到，我们上次读到了，就是那个有一位守卫者兼圣者自天降下，他大声呼喊砍倒这，所以他也就是已经，其实这个事情已经命定了，因为神是全知全晓，他已经知道了尼布甲尼撒心硬骄傲，给他机会悔改他还是不愿意。可是神是公义的， even 他不愿意，你愿意也好，悔改也好，不愿意悔改也好，他都是给机会告诉你，就像雨降下来给恶人也给善人，所以他是一个公义的主，他是真正的是正义的主，是一点没有不义，在他里面没有不义，他是公义的主。所以他就告诉他说，好，他说就是那贝尔沙达特，就是丹尼尔就把这个异梦，这个梦就讲解出来，说因为他看到尼布甲尼撒这么样的稳定还安慰他，所以他就开始把这个事情告诉他说，你所见的那树长得非常粗大，我们这边前面都有读到过啊，你的树非常粗大，高可摩天，大地四极都可以见到，树叶美丽，果实繁多，足以供养一切生灵，田野的走兽安息在它的荫下，空中的飞鸟栖息在它的枝条上。我们就讲到了，因为后来那边讲上大第十九节，大王那树就是你，这棵树呢就是指着尼布甲尼撒王，他树长得非常粗大。我们知道就在圣经上常常用树来代表，来形容一个国度一个国家，也用树来代表一个人。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厄泽克亚先书以西结书31章，厄泽克亚以西结书第31章第三节，他说看，你是一棵黎巴嫩香柏，枝叶美观，阴影浓密，枝干高大，树梢插入云霄。而且讲的这是指的埃及，我们后面可以看到就是在这章节30节最后面一个，就是这是指着法郎和他所有的人民说的。所以他这个最后31节最后一句话，所以这个你看一棵篱笆嫩香柏，枝叶美观，阴影浓密，枝干高大，树梢插入云霄。第六节，天上的一切飞鸟在它枝干上筑巢，田间的野兽在它的枝叶下生子，各国的人民住在它的阴影下，它的枝叶广阔高大华丽，因为它的根深入多水之地。好，就我们就看到这边就是用黎巴嫩香柏树来引述，来代表着埃及跟他的所有的人民说的。所以我们看到这边讲的它的树，同样的树枝很美观，也第六节讲到它的飞鸟也在它的枝干上筑巢，那田间的野兽也在它枝叶上，就飞鸟在那筑巢，那野兽在它枝叶生子，人民都住在它的荫下。 O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圣咏，圣咏第92篇，这边讲到就是用树来形容人，来代表人。他第13节，正义的人像棕榈茂盛，是黎巴嫩的香柏高耸。所以棕榈茂盛是代表就是正义的人，正义的人长得高耸，直直耸直直 ，righteous people 就是正义的人，好像黎巴嫩的香柏高耸，非常的正直。OK， 这是代表人。那我们再来翻一下，来看到圣咏第80篇，那边讲到葡萄树也是代表的这个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的民族，在80篇第9节。他说你从埃及移来一棵葡萄树，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奴役了430年，430年，430年，430年，430年，430年，430年，是吧？OK，430年，是吧？好
Exodus 12:41。
OK， 是430年。OK， 好，就是他从那边就是离开了神，就是兴起的摩西，没事带着以色列面就出了埃及。这边讲了，你从埃及移来一棵葡萄树，这棵葡萄树就代表了以色列子民，他们出埃及。你把义民赶走，他们要进到牛奶流蜜地方，那些所被义民所侵占的，那些邪灵所霸占的神的产业，要把他们赶出去。啊，而种植这树就代表了这个葡萄树是以色列的神的选民，给这树准备好了肥沃土质，是神给以色列子民准备好了肥沃的土质，给他们牛奶流蜜的这个地。所以这边讲的这个树也是代表的国度，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以这个树深深扎根铺满大地，知道就是300万这个离开了埃及，他们对，然后时间它的阴影遮蔽着群山峻岭，它的枝干与参天松柏相等，它的枝蔓伸展到海崖，它的根苗绵延到河坝，就指着这个民族，就是代表了以色列子神的选民。所以我们看到了 OK， 树可以代表的国度跟子民，在圣咏第一篇也讲到，那边代表我们上次也查到，也是代表的人。圣咏第一篇那边讲了说，那第二节呢，专心爱好上主法律的和昼夜默思上主诫命的，像这样的人真是有福。他像植在溪畔的树，这边讲的是他像棵树植在溪畔的树。所以圣经讲的树有时候是指着人，表示预表的人跟国度跟这个一个大民族。所以准时结果之夜不顾所作所为，随心所欲，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生命，能够昼夜默思上主诫命跟专心爱好上主法律的，这人真是有福。所以真的我们很感谢主，那让我们小小的羊群，他带领着我们能够认识他，能够爱慕他，能够不管我们是昼夜，我们真是昼夜，在中国和台湾是清晨，我们现在晚上来读主的话，来亲近主，所以我们实在是有福的一群。OK， 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读经，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圣经讲的几个，我们查了几个地方，就是树代表着这个国家国度。跟一个大民族，或者是代表的一个个人，代表的人。那回来第约旦达尼尔先知书，所以这个树就是你第19章，所以它是长得非常粗大，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它的国是那当时候是非常伟大的国，它的这个树叶美丽，就是它的树叶都是生命，都是绿油油的。它的宫殿，它所建造的王宫，巴比伦王宫是多么的繁华，多么伟大，是所有地级都可以看到的。而且它的国富强到可以供应一切的民族牲畜 都可以来到他里面受他保护，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国，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国。所以我们看到了这里讲到了，这边上次那个何冕带我们查的是树叶美丽，果实繁多，树叶可以医治，在摩西启示录第22章里面讲到生命树，有一棵生命树，然后果实可以吃的永远不死，树叶可以医治。所以我们就看到这边形容的真的是就是这个达尼尔就把这个梦告诉这棵树就是你，然后你长得高大强壮，你的伟大高可摩天，你的权势达于地，真实，这是真实的。那时候尼布甲王的权势到达最高点，可是就是因为他的骄傲，神给他的这个梦就是给他机会。下面我会继续读到后面，就讲到这个达尼尔给他建议，可是我们知道因为这个事情出于神的，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实在是心硬高傲，他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以至于他后来就这个守卫者所颁布的就应验了，他的7个时期要受这样的惩罚。好，那我就分享到这里，那我们下面就我们请大哥继续带我们查经。
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这一段是尼布甲尼撒王，他把他的梦向着但以理达尼尔述说了。我们上次读到的最后一节是第15节，这尼布甲尼撒王就跟但以理说，请你给我说出这梦的意义，因为我国内所有的智者都不能使我知道这梦的意义，就是没有人知道，他也不知道，都不知道，只有你能，因为只有你具有至圣神明的精神。所以他深深的知道他所不知道的，可是但以理知道，达尼尔知道。为什么达尼尔知道呢？因为他有圣灵至圣的神明的精神在他里面，这是从天上而来的属灵的知识跟智慧。他相信但以理知道，那么但以理是不是真的知道呢？他真的知道。第16节我们今天开始读的，这名叫贝尔特沙扎的达尼尔一时愕然，他想象的是使他恐惧。他在听君王叙述这梦时，他一定是非常非常用心的听，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是君王来到他跟前，是把一个事实一个梦境向他详述。所以他在听。那么君王讲完了以后，君王懂不懂？他不懂。但以理听完了懂不懂？完全懂。我就记得常常有的时候主召叫我去服务一个人，或一个人被主带到我的跟前来服侍他，就是他就会跟我讲很多很多的话，讲非常多的话。他在讲他的话时，圣灵会启示我有另外一个意思，他有什么需要，他的问题是什么，他为什么讲这个，这个是什么。其实那是因为圣灵喜欢帮助他而赐给我一种知道，而这个知道却不是他表面的话，是他表面的话把他自己闭了，可是圣灵只会打开这个蒙蔽，他就得到释放，得到了治愈。最近有一个姐妹，她送个简讯给我说，她非常非常痛苦，极为痛苦，极为痛苦。那么在极为痛苦的时候，我有一句主的话，我就知道了为什么这些痛苦。她知道了神想要什么，她说我愿意给，我愿意完全顺服。这完完全全就是圣灵在工作。那么圣灵借着但以理在表达神愿意，但以理表达出来神的旨意给尼布甲尼撒王知道，也是给那个世代的人知道，而今天又是给我们每一个人信他的人知道，知道在末后的世代我们应当要怎样的来准备我们的生命，面临这许许多多神的手在恩待我们。 那么他非常的恐惧，这里说恐惧，那么他又恶狼，也就是说但以理非常非常的怜悯。这个事情可怕的事情是发生在谁的身上？别人身上，那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他很怜悯的时候，他就会非常非常的恐惧，也表示他非常非常的敬畏神。他知道这事情不简单，这件事情是很严肃的，这件事情他为尼布甲利沙王而非常的害怕恐惧。那么他的怜悯，这一个怜悯人的心，就是不愿意人受灾殃，这就是我们主的心，他真的不愿意我们都到地狱的火炉里去。如果我们不悔改，会不会去到火炉里去？肯定会。那么要去到火炉里的人糊里糊涂不知道，还在作恶，那么知道的人会怎样？为他祈祷，恳切的祈祷。那么主也知道，主就是为了我们而舍弃他的性命，所以不单单是恐惧恶然，而是愿意在这世上能够用全部的生命来带进来，让人能够真的得着神愿意给人的丰富。而君王看到了，他就说了一些话。这个君王我们知道他是脾气蛮暴力，他用的那个字都非常强烈，妄寡淫子是他用的，所以他非常非常的能力。而他说了一些话好特别哦，我们就看到但以理的生命带给了他一种温柔， 带给了他一种盼望。那么君王说了，贝尔特沙扎，不要为这梦和这梦的意义兴乱。他看到但以理非常的兴旺，那么他知道很严重，可是他也就愿意来安慰这一个愿意安慰他的人。其实我相信尼布甲利沙王是非常的感动，因为有一个人为他这样这样的爱，有人非常非常的爱。有一个弟兄他跟我讲，我其实是非常非常感动，让我病好了。他说我每天都为你进食祈祷一个小时，我神祈祷什么都不做，为什么都不吃，连水都不喝，持续的天天为我祈祷，我心里非常非常感动。我们非亲非故的，那么有一些人他们的那一种付出就让我得着了好处。同样的，我知道很多人为我祈祷，我也非常非常的感激跟感动。那么这一个别人的付出会让人有感的，也就是尼布甲利沙这时他讲的话是非常有味道，非常有爱心。这一个但以理的怜悯，这怜悯的灵也使得尼布甲利沙王也讲到了，他说不要为这梦和这梦的意义心乱，也就是你这么心乱，我巴不得你不心乱，那么这梦不要管它。但是尼布贝尔特沙扎回答他说，他就回答了，我的主上，他多么多么的敬畏他的权柄。尼布甲利沙王在世界里是他的王，是他的权柄，那么一切的权柄我们都要顺服。但以理虽然有属灵至高的权柄，高过了那一个时代的几乎所有的人，但是在一个神把他摆在的位置里，他是完完全全顺服巴比伦王。而且他不是只有表面上的顺服，而是从心里面的关心，愿意，多么愿意。如果一个真的顺服的人，尽管他的权柄很不好，你希不希望自己的权柄是长寿的，是没有灾难的，是好的，会不会？那你才是真的顺服。你不要想说哇，最好他咔嚓掉了，而且今天知道了，他知道他快要被咔嚓掉了。那么他没有那一种好像不愿意，而真的很愿意很愿意来表达一种爱的话。所以不但在表达一个真理的话，而那里面有那 compassion 那个极大的爱。他说我的主上，这句话一开始就讲你是我的权柄，你是我的主上。那权柄有点像父亲一样，你是我的父，你是我的王，你是我的主。 我的主上，愿这梦应验在仇恨你的人身上。这不该应验在你的身上，那么应验到仇恨你的人身上，王听不听得懂？听得懂他的爱，听不听得懂？这是可怕的事，他也懂。那么应验在你仇恨你的人身上，其实这话有很多的意思，也就是我们的生命中有两个常常不和谐的一种倾向，也就是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两者互相敌对。我们从神那里重生的生命是在圣灵里的新受造，那么从肉身的那一个旧的受造，两个就是互相敌对。所以圣灵的敌人该不该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就是圣灵的敌人，圣灵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那么圣灵的敌人是谁？就是我们那个天然的己，败坏的己，犯罪的己。因为这一切的败坏都在这一个仇恨你的身上。其实我们的外在的人，那一个天然的人，也像是阿玛勒克，常常攻击我们，常常无谓的就让我们真的受了很多的苦，也让我们陷入了很大的灾殃跟灾难。而这灾殃跟灾难常常就是我们这一个天然败坏的人所做的。他说这梦应该应验到你的仇人，那么主也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那愿意为我和我的福音舍弃自己性命的，就会获得生命。这个外面的己会在十字架上舍弃，所以外面的人主是说该死了，里面的人就活着不受到阻挡。那么爱自己的生命就会丧失神给我们的生命，那一个爱自己胜过爱神的，那是我们的仇人。愿你这外面的人完完全全都被破碎，死在他身上。愿这梦的征兆应验在你的敌人身上，仇恨你的人，你的敌人当然可以是敌国或其他不喜欢他的人，也可以是我们的另外一面，就是我们向神的这一面跟抵挡神的这一个，我们到底愿意哪一个活着呢？我们要活在哪一个生命里呢？而那个征战，其实尼布甲尼撒王也展现出了这样，一下说万剐凌迟，一下子又说不要为这梦心乱，好像很和善很善良，那么有的时候又好像很严厉。可是神有办法，就把我们这不整合的外面的人跟里面的人，有一天我们里面的人会掌权，我们外面的人会完完全全的愿意顺服至死，那时我们就能够为神所用。他说你所见到的那棵树，他继续的告诉他，其实但以理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满了光，满了智慧，也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你所见的那棵树长得非常的粗大，就是长得非常非常的好。如果树要长得好，就是要水分充足，营养充足，养分充足，土壤很好，所以全部的这些条件通通很好，它才能够长得非常的粗大，高可摩天。它继续长继续长继续长，是因为神供应它很多很多的丰富。这供应它很多的丰富，大地四极都可以见到，而这棵树就是尼布甲尼撒王。那么这棵树也指的是他在神的命定里，神要他做的事，是他是一个国的国王。那么这也是表达是巴比伦的丰富，他代表着巴比伦。刚才秦中也在我们读过了经上的话，树有时指的是国家，有时指的是个人，那么既是个人也是国家。那棵树长得非常非常的粗大，高可摩天，几乎要到天上去了，大地四极都可以见到，所有的人都可以见到，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大，有一棵小树你就没看到。今天有一位姐妹到我们家，她常常到我们家，她今天说哦，这边有一幅画好漂亮啊，好漂亮啊。她说你新挂了？我说不，已经挂了有不晓得有没有一年两年了，两年了。她到我们家第一次来是几个月前，她说哦，我一直在家，我从来没看到，我从来没看到。 他说我好喜欢这画，也就是说那个画太小看不见，他不会说这里的房子我没看到，这房子很大。那么这一棵大树没有看不到的，就是四极都看到，因为它非常非常的粗大，那么它也非常非常的大而美丽，树叶美丽，它的树叶好美丽好美丽，也很多，非常美丽。当一棵很美丽的树，它到达了秋天，叶子就开始掉了，到达冬天，它就剩下一些枝子，就再也没有遮蔽，你就会看到它坑坑巴巴啊，什么东西啊，它受的伤啊，那什么东西，什么结啊，什么，这些不好看的通通现出来了。所以有的时候神也把我们的遮掩把它拿掉了，让我们认识到其实树叶盖子让人看不到，不表示没有里面的那个不好，它是真的是存在的。可是就是这全部的这些都拿掉了，我们会知道我的实质。现今神就在做这件事，他要圣化我们。我认识很多很多的人，他们都在火的炼境中，我认识非常多的人，他们就在这个过程里，好像那一个遮掩的好通通不见了，而看到的是自己也不能够接受的一种痛楚，一种困难。然后这个痛楚跟困难，他说树叶很美丽，除了树叶美丽，在冬天的时候只剩下枯枝，没有树叶，冬天的时候也没有果实。它不但有树叶，它还有果实，果实繁多，足以供养一切的生灵。这一切的生灵它都可以供养，也就是神给了尼布甲尼撒王一个非常富裕强盛的国度，叫做巴比伦。它是非常非常的强盛，它供养呢当地的各种民族、各种人，甚至于连以色列人他也在供应。他把以色列的人都带到巴比伦，有很多充军的，那么他要不要在巴比伦养活他们？要，他还是供应他们。田野的走兽安息在他的荫下，甚至于是走兽他也能够荫庇他。当一个很大的丰富就能够供应，能够保护，可以荫庇，空中的飞鸟也栖息在它的枝条上，也就是神给了尼布甲尼撒王这样大的丰富。大王，那树就是你，你长得高大强壮，你的伟大高可摩天，你的权势达于地极，这是一个好大好大的权柄。我们看到这个权柄，也就是所有地上的一切受造物，所有天上的飞鸟都在他的掌权底下。我在圣经里读到了人类有一个人的权柄比他更大，对，亚当。因为亚当是天空的飞鸟，地上的一切走兽，还加上海中的一切的生物。那么尼布甲尼撒王还没有到达海边，这里没有讲，可是地和天都归他在管。那么这个权柄非常非常大，这是谁给的？神给的。那么神给我们的给的多，我们该不该感恩的多？
该。
对一个金钱的人给的多，感恩的就多。我们从但以理的身上看到了他非常非常感恩，这个感恩的心就让他非常非常谦逊。他对尼布甲尼撒王会不会也很感谢？
会。
因为神把他摆在那边，叫他服侍他的王，那么这王对他也非常尊敬，而且看到他也非常肯定他，只有你具有至圣神明的精神，只有你能够告诉我，也非常非常肯定。那么神的工作就在这里显示出来，这一个丰富到这么多的给予，其实神给我们很多不是要我们骄傲，那么神给的很多是要我们谦逊，那么神给了很多，其实得到很多的人他最大的困难就是不谦虚，就是很容易骄傲，非常非常容易骄傲。那么能够在好大的丰富里还很谦逊的人是真正有福的。那么这一点尼布甲尼撒王没有，神要把这一点加给他。神的手虽然重， 可是却对他有永远的救恩，没有让他上网。那这一个恩惠，我记得多年前我刚刚出来传播主的福音，我到台湾有一次服传的时候，那在早期我一个人去，有一个服事是在台北的牧灵中心的一个晚上，他们请我传讲一些讯息，他们在结束的时候就请要用一个弥撒来结束，就请了王建宏神父有治愈的弥撒。那么主办单位的人就跟我讲，他说王神父的身体非常不好非常不好，他会不会来不知道，如果他不来就没有，或者是治愈就我来祈祷。那么我当然不会有治愈的弥撒，只能有治愈的祈祷。他说他们非常非常盼望，他说王神父答应了，可是王神父的时候是在他生命中的最末期，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虚弱。就在大家的盼望祈祷，我在讲我快讲完的时候，王神父来了，他真的很弱。可是他来了，他在台上他讲的先知话，好多的治愈发生，他使我看到了一个主的仆人的谦逊。王神父是非常非常谦逊，非常非常谦逊。有时他到外面来传播主的福音，很辛苦很累，特别传福音到外地到处走的人会知道那个辛苦是什么。有的时候真的睡眠的时间都不够，因为好多的事情在，有好多的人请他祈祷。他来到圣何西，好多人请他祈祷，他也住在我们家住过，而晚上又有台湾的人打电话要他祈祷，电话中就祈祷。有一个跟着他一起来的姐妹叫做娄美娟姐妹，她也常常跟王神父搭配。娄美娟姐妹就跟我聊天，讲到了王神父，她说有一些人他们好像说神父啊睡不着我忧郁，她就跟神父讲了半天，神父很累很累，她到任何地方他们还打电话一直追着她。那娄小姐就跟王神父也是善意的，就说你不能这样子，你应该这么累了，让他们也学习了爱人。可是那些很病的人，王师傅讲了一句话我记忆很深，虽然我是听娄小姐传讲的，因为王师傅曾经在极大的病中，他是忧郁，他病到什么都不能做，只能躺到那边，几乎什么都不能，完全不能做，像是一个死人一样。他一段时间是这样，那么他跟神祈祷说，神啊求你把治愈的恩赐赐给我，我要这个恩赐不是为我自己求治愈，是我用这个恩赐你的治愈来治愈需要的人。他跟神讲了一个话，他说我不为我自己的身体求你的治愈，我只求你保守我成为你治愈的器皿。那么他讲了一个话，就是说这些可怜的人，就一直打电话追着他的人，他说他们是心灵破碎的人，这是我曾经跟神有约，神啊这些可怜的人你交给我照顾，我要好好的照顾。那是什么心？敬畏的心，怜悯的心。所以他很累，这个很累却让他这样的去服侍，也让他结出这么多的果实。王神父还讲了一个话，他说在我们耶稣会在选长上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条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看他过去的生命里有没有大灾难过，就是大病啊或大痛苦啊或大意外啊这样。他说只有这些人他们会同情其他的弟兄，因为有的时候你身体很好，那个软弱的又在睡觉懒惰，其实有时候不是懒惰，因为王师傅他曾经什么都不能动，他不是懒惰，他是爬不起来。那么你说你的身体是好的，可是他是心灵的问题，就是忧郁症，那我怎么办？所以你真的经验过这一些，他就能够有这一份爱，能够同情别人。但以理他经历过这样的困难，三个青年有没有经历这困难丢到火里？有。所以他们是神在准备他们可以承受更大的恩惠而不骄傲。你知道承受很大的恩惠而骄傲，我觉得还不如不要有那些恩惠。那些恩惠不是让我们跌倒，神也不是要让这些恩惠让我们跌倒，而真正第一个有 大恩惠而跌倒的就是路西佛，他的恩惠很大，他跌倒了。所以人很少再看到有亚当这么大权柄，可是亚当不敬虔跌倒了。可是神给我们的恩惠我们要珍惜，神做的样样都好，感谢神。就是你如果好，就想一想这好从哪里来。因为经上说，在雅各书第一章，一切的好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一切的好都从神那里来，如果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又不是真的好，不是真的好。那么你如果真的有好的，那么是从神而来的，要荣耀神，要敬畏神，要知道神给这一些是为了我的好处，也是为了众人的好处。神给尼布甲尼撒王的这一些好处是给一个国家的好处，不是只给他一个人，是给一个国度。那么神也愿意这个国度反射出他天国的一种味道，就是一种非常非常美，天上的美。而天上的美，天上的人，天上的圣徒都是谦逊的，求主帮助我们也成长这个信心。好人承受他的恩惠而不跌倒。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赞美主。
我们现场的没有分享，如果没有我们暂时没有，就线上的如果你愿意分享的话就举手，打开音频视频，然后按照次序我来分享。好，伊娃。
哎，你好你好。今天我有一点点感触，就是当吉米讲到说那个王他完全不讲道理哈，就是没有告诉人家做的什么梦，要叫人家解梦，完全不讲道理。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也会碰到嘛，碰到完全不讲道理的人。那你们都知道，这个最近我先生跟我吵架，因为把一个他喜欢的狗送掉了，然后他就气了一个月了，到现在还在气我。我前两天过生日，他把我生日完全忘掉了，哎呀，我真的是伤心欲绝，想的说为了一个狗就气成这样，就完全不讲道理嘛。但是就是又想到苏大哥常常说上帝做的样样都是好的，你就要坚信，在最看不出最没有盼望的时候，你觉得最黑暗的时候，就是一定要站稳了。吉米也是常常鼓励我，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站稳，等你站稳以后你就会发现上帝原来是在这样的工作，这个结果是完全超出你所求所想的。在这个，而且不光是就是走出来以后回头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就是在这个经历这个困难的过程当中，就是像上帝跟你在火窑里面一起经过，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会蒙祝福。只要你愿意就是 submit， 愿意降服。那我自己也觉得就这一段一个月我先生不理睬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的耐性好了很多，不大容易发脾气，就是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上帝给的恩典，感谢主。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
感谢主。谢谢伊娃的分享。刚刚大哥讲到那个王敬宏神父，我大概见过他一次，他有一个名字叫做王七刀还是八刀？
王八刀
，因为他真的身体上受了很多的辛苦，开了很多的，动了很多的大手术。是我见过他一次，很感谢主，因着他的侍奉，因着他来到圣何西，把这个神借着他把这个恩惠，圣灵充满的恩惠，因为副手大哥领受到那一天，1991年6月29号，就一连续的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查经班都跟那一天有关系。所以神的命定，他的旨意 都是有特殊的一个方式，就是已经经过他爱的仆人这样传递出来。所以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那一代的一代的接的一代，那王金煌神父之后就苏大哥兴起来，神就用他这样的带领。那我们如今小小的阳群就一直大家不断看到每一个人因着主，真的是很神奇，因着事情的一件事情发生，在人看起来好像是不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可是我们知道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第28节，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天主协助那些爱他的人获得益处，使一切协助那些爱他人获得益处。所以感谢主，我们请何敏来，何敏举手。
感谢赞美主。今天的那个经文其实是一直跟前面的一些重复啊，就是在讲的这个树的这个样子啊。那我在看到这里，我就比较特别注意到，就是说这个拿布高王对达米尔说，不要为这梦和梦的意义心乱。就是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说，哇，他是难怪他是做王的啊，就是他一定有那个观察力，他观察到就是说那个达尼尔是一时愕然，这个愕然就是我们说常说下巴啊 drop your jaw 是吧，是吧，下巴都掉下来了，因为太惊恐了。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最近常在读的一句圣经，就是说上主如果不把他的事情他要做的事情告诉他的先知，他什么都不会做。所以主就已经在达尼尔看到这个梦境，就是说看拿布高这个梦境，他是知道所要发生的一切事情。那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知道的一些事情我们可以讲或不讲。我知道那个苏弟兄呢有很多主给他的启示啊，他是好多年以后才讲。那所以啊，有时候他在跟我讲话的时候，好，我学给你看啊，就说啊，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讲，那个时候我就很紧张了，我知道这个事情一定不是小事，因为是说从他的表情里面我就可以知道说他在要表达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已经想很久，他已经考虑很久，然后再选一个很适当的时间说，有个事情我要跟你讲，这样子哈。所以我昨天讲当时在那个达尼尔的那个状况的时候，他就感觉到说，这个神给他的这样子一个，神在了解这个梦境的状况，给他这个了解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完全透彻了解，完全就是说知道拿布高王会碰到什么事情，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也很可能知道拿布高后来他做的决定是怎么样，但是可是他做一个先知的任务呢，他就是很忠实的把启示给他的这个事情要讲出来，表达出来。他可能在讲的时候，如果按照以前拿布高的这个个性，可能每讲两句话都抓出去砍了。可是拿布高他已经在一些磨练中他知道了，所以纵使会有杀头的危险啊，达尼尔还是要真实的把主的话传出来。我们看一下那个圣咏的76篇，诗高圣经是在第八节，那个和合本是第七节啊。你尊严可畏，你圣入时，何人能在你面前站立？你由天上宣布判案，大地站立默默无言，因为天主起来施行审判，是要救世上的一切贫贱。所以在这里我们读到，就是当主他要真的要做这一个事情的时候，你知道他必定会成就，他一定要完成，就像雨跟雪从天上降下，他不会白白的来，他一定要有带着他的使命才回去，然后回去跟天主报告说完成了。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谢谢和你的分享。把米弟兄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今天的查经。
感谢主啊，也感谢主持人家人给我这个机会啊。然后看到四高圣经的16-19节，这段圣经的时候，然后其实也想到了，就是看到了达尼尔先知呢，然后对这个拿布高王说的话是吧，然后17节19节他是说 那棵树非常粗大，高可摩天。但十九节的话也出现了高可摩天啊，在思高圣经的话，它是这两个字是重复的，当然都出现了高大强壮的意思，这高可摩天出现了两次，当然也说到它的权势达于地极啊，都是两次看到高可摩天的时候，当然我也想到了这个巴贝尔塔，就是创世纪是吧，十一章啊，还是啊，十一章都是那个人骄傲建立的巴贝尔塔。啊，当然也想，当然刚才听到了舒老师分享的这个谦虚啊，谦卑，然后去到王神父啊，的确是，就是天主我们的谁赐予的多呢？如果没有谦卑的话，啊，天主可能是会收回的，或者说管教的，的确是啊。然后无论是路加福音的，二章啊，就是圣玛利亚的谢主曲里边也是。还有那个，当然那个亚纳的再送词里也有啊，就是撒母耳记上亚纳的再送词，也就是路加福音二章，那个说到圣母的谢主曲里说，他从高位上推下权势者，啊，求提拔弱小卑微，就是这是谁的一贯做事的，好像是风格啊。当然说自高自大的必被贬义，自谦自卑的必被高举。所以说，这个谦卑之德是，就是我们的谁非常看重的，我们的确啊，当然我自己非常需要修炼，就是修这个谦卑之德，啊，当然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了，就是他是天主子，在腓立伯书二章，是吧？他没有自己的地位把持不舍啊，就是那个二章十几节了啊，如果就是腓立伯书二章。他却没有地位把持不舍，反而空虚自己啊，谦卑自下啊，取了人的形体啊，然后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谦卑啊。主耶稣基督是天主，其实他也是造物主，他是去比如说在约旦河受洗啊，成为好像是在罪人的行列中啊。其实主耶稣基督本来是圣洁的神，但是他却走入罪人的行列中啊，与罪人在一起啊。当然有时候默想默观主耶稣基督受洗这个圣经章节的时候啊，真的惭愧啊，非常的愧啊，那个惭愧啊，就是主耶稣基督天主呢，他的谦卑是多么的谦卑，他呢走入罪人行列的。其实还有路加福音那个在主耶稣基督在12岁那个耶路撒冷那啊，然后他在圣殿中讲道啊，或者说那个他走失了啊，圣玛利亚和圣若瑟找到了他，有一句话都说他回到拿撒勒受他们的管辖。其实这段圣经呢，有时候默想也是看到了，更是看到了主耶稣基督的谦卑。按理说，有时候想的话，主耶稣基督是天主，是造物主啊，他竟然受人的管辖啊，就是所以说圣玛利亚和大圣若瑟呢，他是受造物啊，是人，却受人的管辖，回到拿撒勒受人的管辖啊。当然其实现在有时候看到天主教的弥撒圣迹啊，神父的成圣体，那是至高的造物主却谦卑啊，在面饼中啊，就是被人呢啊拿来拿去掰开，然后呢再分给众人，那么这是多大的谦卑啊！主耶稣基督的谦卑，这是谁的这种谦卑？所以说，反省自己呢，然后这是多么的可怜呢？啊，我们啊，但是自己没有那个谦卑的话，何谈是基督徒呢？啊，主耶稣基督贵为对贵为天主。贵为谁？他尚谦卑如此，啊，我们是他的门徒，啊，真的，没有谦卑的话，真的不该成为基督徒啊，啊，所以说求谁，赐给我们谦卑之德，赐给谦卑，然后好能真的，才能真正的战胜三丑，啊，比如说战胜魔鬼啊，然后，其实这根本的是靠谦卑啊，当然，说的多一点，就是有个故事，不是说。 有一个修道的人啊，然后他在隐修院隐修啊，是有一个魔鬼呢化妆成一种天使去诱惑他啊，他说我是谁派来的天使，怎么怎么，那个隐修院那个修士说呢，他说我是谁呢，我哪里配天使显现呢，啊，那个魔鬼呢就立马逃走了，就逃窜了。魔鬼呢骄傲啊，然后他在谦卑的人面前呢他是非常失败的啊，然后就是圣玛利亚呀和好多圣人呢都是谦卑，在谦卑面前呢魔鬼就会逃窜，所以说呢这个谦卑的非常的重要啊，然后成圣的话，人成圣必须有谦卑之德，求谁，求主赐给我们谦卑。好，感谢主，愿光荣归于天主圣三，感谢主，赞美主啊，愿主祝福每一位。
好，我们谢谢分享，然后下面请徐云姐妹分享，打开音频视频。
感谢主，赞美主。刚刚何明姐问我们是不是很热，说大家怎么都不发言，的确是很热啊。今天呢，我回到了中国东北，按理说东北应该很凉快，可是今年就是特别特别的热。那今天家里刚好又来了安空调的，那就是环境中很乱，我也担心说，哎，不没机会发言。但是感谢主，虽然经过了刚才又停电啊，那我又特别担心这一停电我爸爸可能身体受不了，全都赶在一起了。但是感谢主，那主给的恩宠还是够我们用的。今天在查经的时候呢，就查到达尼尔先知书第四章十九节说，大王呢，树就是你，你长得高大强壮，你的伟大高可摩天，你的权势达于地极。这是达尼尔给这个拿布高，就是尼布甲尼撒王解梦说，那树就是你。那这棵树呢，前面也说它是供养着天上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它是一个供应者。那在这树上，这棵树就是地上这个最有权势的王，那他的生命呢，他后边也说是，他是在天主的掌管中，是至高者掌管世人的国度，愿意给就给，那么愿意拿走，那他就变成像野兽一样在林中在什么丛林中啊，在露水中。在这里呢，我就想到这同样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万王的王，他也是供应者啊。上次舒大哥也分享说，耶和华以勒，就是他是供应者，在山上上主自会照料。那我们所信的这个供应者和这拿布高他作为一个世界上的王，他的供应者，那我们的主就是这跟真的跟他完全不一样。像华明刚才也分享说那谦卑，那我想到在伊撒亚先知书第53章，这里就是伊撒亚先知预报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在这里呢，第二节就说他在上主前生长如嫩芽，又像出自甘地中的根苗。就是主耶稣他的那一份生命，就是不是说他像长成了一个摩天大树，像这拿布高王一样外在有很高大给世人都看见，可是他在世人的眼中呢却是不被看见，甚至是被侮辱的。那在后面呢，他说他受尽了侮辱，被人遗弃，他真是个苦人，熟悉病苦。一直到53章结束，第12节那后边就讲的是预报的主耶稣基督。那他这一份万王之王，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谦卑自己，他所取得的这个生命，那真的是跟世界的人就没有办法理解，完全是不一样。那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王，那作为他的门徒，是一群跟随他的人，也是要向他学习，有他这样的生命。纵使天主给我们的很多恩典，那却不是我们能够在世人面前说显示出来，是显耀自己，却是要真的像嫩芽一样啊。我自己理解那个嫩芽，因为最近我在我爸爸的一个园子中也看到，哇，很可爱很可爱啊，很脆很娇嫩，但是他的生命你却知道他未来还有一个很强的生命在那里面。那这两一个，我一直在读达尼尔先知书的时候，主就给我一个感动，就是比较，就是这王啊，世界上这有权势的和王，和我所信的这主耶稣他是万王的王，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啊，生命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他对我们又是怎样不一样，他上主对我们的仆人敬畏他的人是充满了慈爱的。那拿布高这尼布甲尼撒，他对待他下边的那些他所养的术士也好智者也好，或者是包括这三个青年加上达尼尔，他是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啊，我不高兴了我就管你们理解不理解，全部什么 朱大哥讲什么千什么寡什么万万寡凌迟啊，万寡凌迟。但是我们的王对我们真的是寒忍啊，是他背负着这一个恶啊，是让我们与他共负一恶，那真的是很有福。在我最开始蒙恩的时候啊，在跟随主这个过程中，主一直就带我认识他，让我知道他真的不一样。很多在世界上我所知道的、我所认识的，那是有权势者或是怎样，那这跟主我所要侍奉的这位主、这位最有权势的这宇宙的君王，可是却让我心中充满了感恩。感谢主，赞美主，愿天主保佑大家平安。阿肋路亚，
阿肋路亚。好，我们下面请秋谷姐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刚才讲到那个谦卑哈，我就觉得很感动。谦卑就是一切归于，谦卑就是把一切都知道是来自于主，归于上主。我在查经的时候就发现到一件事情，那个撒拉伊黎贝加非常的喜欢插手于上主的事业，因为他们觉得没有我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完全不可能完成的，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是神，他们不认识上主就是上主。我自己觉得我跟着孝平然后出去传福音，我看得最清楚的一点就是耶稣是主，他真的是全能的主，他真的掌管一切。你认为不可能的事，就是他要显奇迹的时候。你看我们这样子行走的时候，看到主这么多的恩惠，这么多的奇异的恩典，这么多的奇事，你就真的因此而有了信心。就像我们祷告的时候所说的，仁慈的上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恩惠，好能知道耶稣是谁。你真的看到了这位耶稣，他是神，他是全能永生的神，他是救主墨西亚，你就知道一切都是他做的，信心当然会增加，也同时另外谦卑也会有了，因为你知道这一切都不是我们这个小小的瓦器所能够成就的。你祈祷主答应呢，难道是你的功劳吗？不是的，是耶稣。他是谁？他就是那全能者。他是谁？他就是那救主。他是谁？他就是为爱我们舍了命的主。他是谁？他就是把这二份爱施在我们的身上，或借着我们这管道施给所有愿意寻找他的人。所以怎么能够不谦卑呢？你真的知道不是我们这瓦器有什么，而是那瓦器的宝贝吸引人。愿一切的荣耀都归我们的耶稣。把时间还给主席，谢谢。
谢谢秋谷姐的分享。我们请永刚弟兄打开音频视频。
感谢主，我就分享几句。这个在这里面，我看到达尼尔主的仆人真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还有苏老师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有的时候我们顺服一个好的权柄非常容易顺服，如果苏老师是我的权柄，我非常喜欢顺服他。可是一个不好的权柄，特别是达尼尔，不是这个拿不高这样的一个王，动不动就是千刀万剐，动不动就是这样的万剐凌迟的，真的是不容易顺服他。心想如果他是有知道他会遭到主这样的一个管教，那是好事啊，怎么会惊啊，怎么会感觉这样有就是让达尼尔心烦意乱呢？就说明他的一个心是多么多么的爱，是多么多么一个顺服。主耶稣也说，那对你好的人你对他好，那有什么赏报呢？那对你不好的人你如果对他好，那才是不一样啊。所以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有的时候天主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环境，也有一些不好的权柄，也有一些真的权柄让我们感觉很苦，可是我们也要真心的爱他，真心的愿意他蒙祝福，真心的去从心里爱他，然后你说出的话是非常甜的，是非常有味道的，那也会使得这个权柄爱你，也会使得这个权柄改变。我听苏老师的见证，以前他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他的权柄 老板也不是信主的，可是他真心的爱他的全民，真心的顺服他，真心的就是愿意用心思对待他，他的全民也对他非常的好，这是我们的榜样。有的时候我就想，我的生命不是像仆人这样主仆人的这样的性情，如果我在我全民全民下面，他不好，这个全民他的不合格，就是感觉他有的时候不公平。其实这个话是不应该说的，主耶稣是最受到的对待是最不公平的，我们不应该有这种思想。就是我就感觉有的时候我就很有意见，就很心情不好，这就是生命还不够这个尺度，还要需要主来历练来改变我们。我们真的能像达尼尔这样的心，真的能像主仆人们这样的心，主才会有更多的恩宠给我们。不然的话，我们的生命不对了，真的是没办法承受主的恩宠。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些。
好，我们谢谢永刚的分享。所以永刚也分享到，对，大哥特别分享到，我们看到这次读经，看到达尼尔真是一位合心心意的人，非常的顺服谦卑，他的生命非常的亮丽，以至于他写的这本书一直影响到我们，跟我们也有关系，在末世时候要发生的一些事情，作为借鉴，如何能够应用在我们身上去生活出来，好使我们对这些挑战来的时候，特别在末世的时候，很多的挑战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就像现在我们去年开始碰到的疫情一样，这么大的一个挑战，然后封城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那我们如何能够这样的走过？相信这一年多我们不单是疫情影响有负面的，可是我们正面的确实非常的丰富，我们神早就预备了，真的是看到神早就预备，在还没有事情还没有发生时候，他就预备和敏的心去准备了这个 room。 在之前我们全然没有想到会这样的一个聚会方式，可是神早就预备好了，把这样恩惠以至于我们在家里就可以这样的查经祈祷参加讲习会，这是好大的恩惠。你不需要坐飞机，坐在中国大陆，有时候有人坐了两天一夜或三天，不晓得从北方到南部要坐卧铺火车去参加讲习会。然而我们现在只要在家里，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打开来就可以参加，就可以分享，这是何等的恩典。所以大的考验主也给大的恩惠，让我们能够应付过去，因为神总是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所以不管是环境的挑战如何，我们上次也读到了，耶和华在洪水之上高作我，他在苍天之上最高处极北之处他高作我，他是全能的神，所以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中。如果我们全心的能够相信他，把我们的信心加强信靠他的话，一切都不是问题了。再大的难处在他没有不能成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把一切都交托在他手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他的安息，进入了安息之后，一切的丰盛美好我们就可以品尝。所以我们看到了达尼尔他的生命是如此的亮丽，是因为他刚开始跟37年他们就立下心志，愿意照神的方法，不吃拜偶像的食物，坚定是不管他生在异国，不管会三个青年会丢到火窑里，他们甚至以后达尼尔会丢到狮子笼里面去，他们的信心是给我们来做借鉴的，可以让我们鼓励。同样他们是有血肉的人，有同样性情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了不是不可能，是可能的，可以爱到就是这王如此的暴烈。可是刚大哥分享还有永刚就看到了一个味道，就是我们来想，如果那个钱不好，当然神把拿掉，是神拿掉当然最好，可是他却不是这样想，他是按照神的心意，因为拿不高王尼布甲尼撒王是神拣选的仆人，为了要管教以色列子民，是神的器皿，是神拣选的。所以在第19节他讲，你长得高大强壮，你的伟大高可摩天，你的权势达于地极，这一切都是亚威上主天主 所给他的恩惠，因为在第十四节我们读到，就至高者统治世人的国，其实是他统治，他是最高的权柄，他要将国给谁就给谁，他要将国权愿意给谁就给谁，他可以将人间最卑微的立为最高的。所以我们要看重的不是看重世界，而是看重神。神可以把你举扬起来。有人举手，好，我们卓瑞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今天读经。
好，感谢主，赞美主。我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有四个字，让我就觉得想不明白，就是在十六节这里，他说他一时愕然，使他想象的是使他恐惧，就是想使他恐惧。达尼尔恐惧，他为什么恐惧？他是在为这个王当心呢，还是在为他自己当心？因为他想象到，就是他看到的，他理解到的，这个王跟他讲完的这些话之后呢，他看到的景象或者他体会到的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个，所以他就恐惧。我就在想啊，那达尼尔的心是怎么样的一个心？那王要他讲这个话语，他要怎么样讲？那我就在想这个恐惧哦。后来达尼尔还是照实这样子讲出来了。那我就在心在想，他可能是看到了这个景象的时候呢，他是感到那个惊慌的，他是恐惧的，但是他是很忠实的，还是把他看到的讲出来。而且他在讲的过程当中呢，他说这个愿这个梦应验在仇恨你的人心身上，就看到了达尼尔他有一个很柔软的心，虽然他是一个被掳的，在王宫里面侍奉一个这样的王，是一个半虎半君如半虎的，是小心谨慎做事情的，但是他还是真实的去这样子讲，而且他还是用他的心来对这个王，他没有幸灾乐祸，或者心里想，好啊，这下你死定了，对不对？我们的人都被你掳来这里了，那你有你的下场。可是他不是这样的心情，我感受到他不是这样的心情，他是那种，他说愿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你的仇敌身上的，所以他的心，我就感受到达尼尔的心很软，很柔软。他在这个，既然他安逸天主把他放在的这个位置上去做事情，去侍奉，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去做他这个位置上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感受到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敌意，他把这些事情呈明给王去听，然后也前面那个王会说，你不要为这个梦和这个梦的意义心乱。这个王好像也讲一个话，好像也在安慰那个达尼尔那样子。我就觉得好像他们虽然是一个君王跟臣子的一个关系，他好像是相处的还很蛮好的那样子。从这里面我自己去 学到的就是说，碰到了可能这个王，就可能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碰到一些人我们不喜欢的，不能爱他的，可是不要仇恨他，就是不要去幸灾乐祸，不要去幸灾乐祸。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这样子。好，谢谢，感谢自我分享，谢谢。
好，谢谢卓瑞的分享。那我们还有一个格瑞举手，我们就最后一个把握时间打开音频视频分享。
感谢赞美主。我本来看听见那个启动大哥说最后有位了，但是我心里面又有想分享就举手了，感谢主。再读到这个达尼尔说，愿这梦应验在仇恨你的人身上，愿这梦正早应验在你的敌人身上。那刚才苏老师也跟我们说了，这个敌人其实也是我们的肉身和阿玛勒克人。那我就想起那个在民长记的第六章这里，第六章，然后以色列子民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哈，然后呢那个 那么他上主就把他们交到米德扬人的手中七年之久，米德扬人的势力就胜过了以色列，然后以色列子民呢就去怎么呢，就去住山洞、地洞和山寨。然后每逢那个以色列子民撒种之后，米德扬人、阿玛勒克人和东方子民就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扎营，然后就是毁坏他们了。后来就是他们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一点食粮，连牛啊、连羊牛驴都没有留下。然后在这里就想到一点食物，他们去播种以后，他们就上来打他们，然后就没有给他们留下食物。那在这个地方就看到这个尼布甲尼撒哈，在前面就是前面的他的二章哈、三章这里他的梦境哈，达尼尔也给他解梦，然后他也是这样的认识这位主哈，就是说唯有以色列的那个神是唯一的神。那么这个时候后来他的这个种子哈，他就会忘记，就容易忘记。你看一会儿就是又天主又是特别的唯一的神，一会儿然后又要这样子的来对待这个达尼尔哈，他们这一群人。然后我就看到这里，他就是有一个，因为他们是总是带着家畜和帐篷，带帐篷来，他们又在这里扎营哈。第四集这里他们扎营，第五集这里他们带帐篷啊，这些阿玛勒克带帐篷，带着帐篷要扎营的话，说明他们没有走的意思，那就是一直要在这里跟他们作战。所以到后边的时候就看到实际这里就是天主说你们在阿摩尼的地方去，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但是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所以遭遇的这一些的困难，这一些的他们一点点的食粮都为什么播种了就没有食粮呢，就没有收获呢，然后就是因为经着这样的一个，因为这个天他们没有听从主的话，然后就讲到这个巴比伦国哈，就在这边这个尼布甲尼撒他巴比伦国嘛，他们就是一个偶像哈，一个偶像的一个国家是这样子。所以天主要我们我自己就是主的就在这里学习，就有一种感动哈，就是我们要悔改，就是要悔改，切不可敬畏他们的神，这是天主给我们说的。那我们完完全全的把主的话吃下去，吃下去以后不被这些偷窃，不被这些毁坏杀害，那我们就是，所以但是也看到主哈真的很爱我们，他真的很怜悯我们。我也看到我自己的生命就是这样子，以前的时候就这样子的，真的阿玛勒克常常来作战来这样子的，然后还让他得胜哈。所以主也派遣那个打发他的仆人哈，基德宏。所以真的很感恩天主，就把我带到这个团体，带到小小羊群，带到这里，就真的是就天主就在这里这样子的来教导我哈，带在真的真的很感恩，很感谢赞美主。以上的分享，感谢赞美主，光荣归给主。也谢谢，特别的谢谢苏老师、苏大哥，很爱我们这一群人。感谢赞美主，这是我们的家，光荣归给主。阿门。
阿门。谢谢格瑞的分享，谢谢今天所有人的分享。那我们下面就进入到祈祷，我们就一起静下心。慈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样深深的爱我们。你把你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好使我们不致丧亡，反而有永恒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主耶稣，这是何等的恩典，愿我们能够看清我们在你眼中的崇高，有什么指望。主耶稣，谢谢你，特别在这个困难的时期，在这末后的时期，我们要如何来度我们的生活。你要我们在善工中度日，你也特别是在这个末日的时候，我们要更警醒，要坚忍到底。主耶稣，让我们看到众多如云的证人围绕着我们，如云彩般的证人，我们就应该放下各种老人的罪债和纠缠人的罪过。主耶稣，那都是小的，让我们认清这都是小的事情，把它放下，单单独独的走主耶稣要我们奔跑前面的赛程，我们要把前面的我们永远的天上的家乡看为重要的， 那是与我们永生有关系的。主耶稣，求你继续光照我们的心灵眼目，让我们认清楚，能够知道，能够不但知道的，能够实行出来。特别你在我们的小小羊群，你所赐下的恩惠，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继续的奔跑前面的赛程。我将祈祷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我们下面如有心里感动的，就打开音频视频来献上感恩的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足够我们用。主耶稣，我们更深的感恩，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能够追随你，让我们能够侍奉你，成为一群蒙恩有福的人。主耶稣，是的，我们曾经服侍的是这世界上的王，曾经服侍的是世界上你给我们设立的各种各样的权柄，也让我们从这侍奉中，让我们明白，当我们认识了你，我们跟随你，我们侍奉你，我们就深深的知道你真的是那不一样的那一个良善宽仁慈悲含忍的主。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我们何其的有福，在这个乖僻败坏的时代，我们能够跟随你，能够侍奉你，你还派遣你的好仆人一直来陪伴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得到你的启示跟光照。主耶稣，你愿意我们快快的长，快快的长，只长到你圆满的身量，使得我们这众肢体合成一个强壮的军旅，让我们能够跟随你，参与你凯旋的行列。主耶稣，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你帮助我们，谢谢你把我们放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是彼此连接在一起的，我们是结合在你生命里，我们是合而为一的。主耶稣，也求你带领我们，你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经验到我们在你所赐的环境中，我们是不断的得胜的，是得胜又得胜的一群你所召叫的，你所拣选的得胜者。特别是在这末后的时代，主耶稣，我们格外需要你的恩典，就求你打开天闸，把你的祝福倾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让我们能够得到你那足够的恩典，使得我们在跟随你侍奉你的路上，主耶稣，我们都是兴高采烈的来跟随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这样的祈求感谢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谢谢许英的祈祷。我们还有最后两位姐妹的祈祷，请丽蓉姐妹打开音频视频。
主耶稣，我赞美你，我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让我在你的丰盛里，让我在你的爱里。主，谢谢你今天又为我在敌人面前摆上了宴席，你将使我的杯爵满溢。我相信主，只有我的脚踏进约旦河，你才会给我开路，因为有你，我是有希望的。主耶稣，求你拿掉，求你拿掉谎言的那个小偷，没有万一。主，谢谢你让我全心全灵全意的去信赖你，去爱你。虽然我现在脚还没踏进约旦河，是的，马上就要进去，我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主，我只信赖你，我只信赖你。主耶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谢谢你就这样的不离不弃的陪伴着我，陪伴着我，在这个宴席上你也陪伴着我，在所有的环境里你也陪伴着我。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求你继续带领我走前面的赛程，虽然我什么也不知道，主，我只愿跟随你，我只愿跟随你。主耶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以上的感谢赞美和祈祷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我们请最后可瑞姐妹献上感恩祈祷，打开音频视频。
主耶稣，谢谢你，谢谢的你这样的爱我们，让我们来到你的脚前学习。主啊，我在这里向你祈求，主耶稣，求你赐给我一颗柔软的心，怜悯的心。主啊，也教导我，求你教导我，使我在爱内持守真理，在真理内来学会爱。主，我爱你， 我向你举起我的心，完全敞开我的心。主啊，求你光照我，使我能够看见我的生命当中那些阿玛勒克。主耶稣，我愿意向你认罪悔改。主耶稣，唯有你光照我，你怜悯我，我才能够看得见。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还这样的爱我，爱我们。谢谢你主，我也特别的为我们这小小羊群，为苏老师和他的一家以及他服务的每一只羊，你带给他的，你带到他身边的每一只羊向你求，求你把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这小小的羊群。主耶稣，我们深深的感谢赞美你，你喜欢把我们的心跟你合在一起。主啊，我们是你的羊群，我们是你牧场上的羊队。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一切的光荣都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感谢主，赞美主，阿们，
阿们。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耶稣今晚上与我们同在，把天上的一切的丰盛，一切的美好都是从阿爸父跟主耶稣那边降下来的。我们不但领受了，我们听了，我们学了，主耶稣，我们愿意实行出来。求你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在你的应许当中，能够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好使我们这个瓦器，我们都有宝贝在里面，能够活出来主要我们活的生命，来荣耀天上的父。感谢赞美主，愿一切荣耀都归于他。阿们，
阿们。